掘那个生命的光亮，静听每朵花开的声音。智慧立方体，为您开启一个多彩的成长世界。聆听青春在校园自由的歌唱，分享成长旅程中的心灵感悟。每天中午12点，属于你我的午间时光。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智慧立方体，我是蓝心。很多人会以为天文观测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想象着当流星划破夜空时，那美丽的景象该是多么的美好和浪漫。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很多的天象，它的整个一个变化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且漫长的等待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无所获。而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磨练了很多的追星少年的意志，他们不放弃，不气馁，坚持下来，收获奇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今天呢，我们的最美中学生将会如约开启，并且将会带您来认识和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位追星少年，他就是来自于上南中学校团委副书记、天文社的社长叶晕同学。叶晕喜欢摄影，热爱天文，他说抬起头来，你将会看到的是一个更美的世界。他主编的《天文社员手册》系统地概述了天文的常识，而作为沪台交流学生代表，他也曾经到台湾进行过天文学术的交流，而他所带的天文社被评为是上海市中学生的百强社团，浦东新区中学生的明星社团。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很期待能够走进叶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一起来带您认识这样一位追星少年的成长记。那说到这本天文社员手册，不但有天文社的章程，也有天文理论的知识、观测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四季星图等等，可以说几乎涵盖了学校天文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这本手册帮助社团的同学们能够尽快的了解天文，融入天文。
这是我和一个学长一起编的一本天文社手册。
天文社员手册，
对，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作为我们平时上社团课的一个校本教材，分成了大概3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校本课程的教材，然后就是一些要提炼一下的天文要点，就是说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就按这个一步一步的上下来，每节课讲一点内容。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我们学校天文器材的一个介绍。因为新人进来的话，不可能一下对望远镜什么特别了解。我们就做把它一个一个望远镜给它拆开来，每一个有一个配套的设备，然后社员可以自己做完之后可以在后面打一个勾。然后并且可以熟悉我们天文台用的一些焦距啊，然后还有一些光圈这些问题。然后就可以在以后的观测中能够做到自己搭配这个器材。
我现在翻阅到的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部分，
比如像望远镜、
赤道仪。
赤道仪
就分成几个天文上比较重要的器材来讲解的。
这是第二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讲的是我们一些活动记录，就是说每次活动你不可能就过去光看几眼然后就这么回来了，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我们天文的话一般要做点记录啊什么的，就比如说你在某个时间段你观测的是某个目标，然后对这个目标你还要分开来对你拍摄了哪些部分然后进行一些详细的记录。然后这是有关天文摄影记录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活动感想的，就比如出于说天文也不是一个很死的东西，你就只能从学术上来研究它，你可以就像做一点小日记啊小笔记一样的，就感受一下其实天文的美。也就我感觉是分成科学和艺术两个部分在理解天文。
这里面还有附录的一些天文上的一些大事件吗？
对，天文上大事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某个星座的位置啊，或者某些亮星在天空中的分布啊，就有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是能够比较方便的了解到，就入门这个过程。
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本手册呢？
因为以前就是说我刚刚就是 进入天文社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一个就是说学习天文的这样一个过程。但其实当时的话，我们其实国内基本上教材都是比较零散的，没有进行过整编。学天文其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到处去挖教材啊，到处去做一些资料整理，然后才能够进行学习。
嗯。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前面学长学姐都是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他们会慢慢的把一些资料给整理下来，然后把所有的有重点的东西给你提炼一下。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我们应该是时候把这些东西可以给它整编成册，然后也方便后面的学习。
嗯，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天文学习的话基本上都是自学，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很系统的把整个课程教出来。所以我在编这本手册的时候，同时还在想以后学校里关于天文的社团课该怎么开。然后因为这本教材它整个弹性也是非常大的，它上面不是给你框死了每个概念是怎么样的，它其实给你提炼一条一条的纲领，就是说比如说你关于天球坐标系，关于这个章节你需要了解些什么东西，然后下面写不同的几点。其实它不会告诉你，它需要的是你结合更多的材料，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百度啊，通过互联网对每个知识点进行一个了解，然后这知识点了解之后你可以划掉它，或者在后面打个勾，然后对，然后在课堂上可以和我们其他同学一起讨论一下，然后基本上一节课一个章节，然后就这样可以过去。
嗯，你觉得这本手册会给大家一些借鉴？
对，其实就是一个提要。
嗯，一个提要。
对，
嗯，也等着大家一起再来做一些
补充、
搜集、补充、整理啊。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相信，随着你们这本《天文社员手册》出版之后，会有这个升级版的。
对，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模板，因为当时也是高二时间比较紧，只能做成这样。我和学长学姐再讨论一下，可能要把它再细化，就是把每个纲要我们自己给它来一个补充，然后把它扩充成那种不需要外部媒介就可以进行阅读、进行学习的一本教材。
嗯，就资料更
更完整、
详实了。嗯，也就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想法。
对，比较头疼的一个阶段，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其实学业压力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然后其实自己时间是越来越少。当时因为还有一点学生会的工作，还有团委的工作，其实当时是整个人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然后而且这本手册我设计的时候用的是苹果的 Mac 系统，就是说印刷店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个系统的，他们印刷店基本上都是 Windows， 然后用 PDF 来进行修改的。就是说你要是 Windows 系统，你就直接把稿件给他们，跟他们说要改成什么样就可以了。但他们 Mac 系统必须要自己亲自去操作，他们说怎么改，然后你就在那边把它改好了之后，然后他们看了一眼觉得这样可以吗，然后再调整版面。其实印刷的这种前面准备的活也是我在那边干，就每天基本上中午校会课啊什么零散的时间，就拜托张老师就是说载着我去一趟印刷店，然后在印刷店把这些版面工作啊全部调整好，然后再赶回来上课。
哦，这也花费你很多时间啊。
对的。
嗯，
然后这是我算是比较困难吧，但现在想想我还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嗯，就当时就是需要你做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对的。
嗯，有没有觉得分身乏术的时候？
的确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但其实过来之后想想还是挺不错的。
嗯，那就是说到这个在编这本手册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忙碌也特别的紧张，但现在当这本手册一旦出版之后又会觉得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或者内心觉得很踏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只是开了一个头。
嗯，
其实对后面这本手册会怎么走我也不是特别肯定，因为这也是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他们不停的要进行修改的。
嗯，
我们现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模板，就相当于是指一个方向，以后你们可以怎么做。然后我相信接下来会一代一代这个手册更新换代之后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的。
嗯，这也是贡献给所有天文爱好者的啊一份礼物。
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是。
这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曲，叫做《仰望星空》，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叶云和他来自于天文社的成员们。就像歌词中所写的那样，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寻找生命中最璀璨的亮点。刚才在交流当中，叶云跟我们介绍起了这本他和钱社长一同编撰的天文社员手册。确实走进天文观测这一块，光有兴趣和热情显然还不足够，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基础才能够助你玩转天文。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梦想和爱好的支撑之下，他在天文社团和他的成员们一起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天文的探究。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他爱好摄影，当时的他也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天文社，一开始以为也就是拍拍照片那么的简单，可是在一次次野外实地的观测活动中，他惊叹于星空的壮美和其深藏的无限的奥秘。就这样，叶云深深地爱上了天文探究。
已经是高三，即将要离开上南中学了。
对，
但是依然内心还是怀揣这样的一份热情嘛。
对的，因为我觉得天文这种东西不是说离开了高中就可以丢掉的，其实它真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嘛。 因为平时的话看世界就只有两个视角，平视的时候是和别人进行交流的时候，还有一个视角就低头埋头工作或者学习。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抬头看的视角，因为其实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光污染啊、雾霾啊什么的，我们在城市里看不到星星。但其实这真的不是重点。人类一直就把自己当成是整个自然的中心，把自己认为是一种比较了不起的物种，但其实你真的抬头看一看，不仅仅是享受生活，更是意识到自己就还有那么多是比自己更加伟大更加伟大的东西，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了解它，而不是忙于你身边的一些事情。
这是你理解当中的一种天文的一种精神，为什么让你就一直坚持在这个天文的世界里面遨游？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全新领域，在进高中前我可能连八大行星是什么都不知道。进高中前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摄影的人嘛，然后其实我进高中进天文社第一个了解的其实是天文摄影方面的事情。其实我本来以为我一开始有点摄影基础，这个衔接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实际上发现我错了。就天文上的这个摄影和普通的摄影差距还是相当的大的。普通摄影可以比作是艺术家手上的画笔，它对精确度来说其实是不怎么要求的，它可以拍得很抽象，也可以包含各种自己的情绪啊、情感之类的东西。但天文上的相机其实并不是画笔这样的东西，更像是直尺或者量角器，是一种作为测量上的工具。其实这是给了我一种新的角度来看摄影这个东西。我也想更加完善一点关于自己方面的知识，然后就不断地往下去学习。然后之后发觉越学越深，就发觉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就不断这样被它深深地给吸引住了。
从一开始因为自己的一个摄影爱好摄影，所以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天文社。那么进入天文社之后，一开始也是拍一些星空当中的一些照片是吗？然后又怎么会让你就发自内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天文社当中？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就像我刚刚说的，天文摄影其实和普通摄影真的差别非常大。普通摄影你有可能这样咔嚓一下快门就这样结束了，但天文是晚上是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情况下，它需要更长时间的曝光，有可能要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一张照片才能就是说拍清楚，而且还有更多复杂情况，比如说我们普通摄影三脚架可能就够了，我们还需要赤道仪，我们要一直在旁边确认它的各种跟动还有仪器的状况是否正常。所以我们事前需要比如说一晚上我们拍一张照片，我们之前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整理我们那晚上出去需要用的设备还有拍摄计划，然后全部罗列好，确保万无一失了才能拉到外地去，然后或者拉到乡下光害少一点的地方然后进行拍摄。然后所以其实是需要很长的一个循环才能确保一张照片能够正常的拍摄出来。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吸引我的。
这个过程那么漫长还特别吸引你吗？
对，
是因为拿到一张照片之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
对，因为我就知道这张照片是我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最后得到的成果，这比我平常风光摄影的时候只是咔嚓一下快门凭自己的感觉或者只是一个直觉觉得这边的光线调得非常好以外，我觉得这是更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你是在高二的时候吗担任这个天文社的社长？
高二的时候。天文社的话从我那届开始就开始有浦东新区还有和台湾的一些交流，就以天文为媒然后交流两岸，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过去和他们的一些天文爱好者和他们学校的天文台进行一些交流。我是觉得应该是我们天文社比较大的一个进步吧。
就走出校门，校级之间会有一些联系。
天文社的目的并不是说自己玩好天文就行了，我们更希望就是说能把天文这种东西推出到更广泛的人群里，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像是路边天文这种活动，相当于是把天文往社区里推，就是说我们器材不能就一直关在天文台上，我们要经常把它们放到社区里去，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了解天文这一项东西。就像当年我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许不是很多人都能成为天文学家，但是很多人都能成为天文爱好者。我希望更多的就是说社团能把天文的这一份快乐传递给外面。
嗯，你们现在在探索做吗？就跟社区的联动？
社区联动一直在做，我们基本上社区联动分成两个部分，一般是高一新生进来的话，我们第一次实习就是让他们自己组织一次路边天文活动，然后高二的话会跟高二出去，跟高一出去评估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关于天文活动的一些指导啊之类的。
嗯，效果怎么样？
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样既培养了下一代，就是说能够让他们快速的衔接进入天文社工作，然后其实是又在我们周边的几个社区，然后建立起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天文氛围。
嗯，也能够像一个接力棒一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中来。
对，
从高二担任这个社长到高三，其实学习对你来说也同样是非常忙碌的。
对的，
怎么来做好这样的一个权衡呢？
因为基本上天文它还是存在比较大不确定性的吧，因为你说天文观测，你不能说你今天心情好了你就跑到天文台上去观测，还有比如说天气啊，万一下雨啊什么的。其实天文观测我们一个学期之下要是有学业压力的话，能挑出的观测时间可能就是几个假期跑外地，然后每次跑外地之前还要做我上刚刚说的那些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所以平时零散天文观测时我觉得是比较少的。所以我高二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遗憾，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一些碎片化的时间给投入到天文上，所以我们最近在搞一个课题，就是关于远程天文台，让学生可以用自己家的电脑来访问学校的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
这也是个跨越啊。
对，
在做，
正在做。就也是我们去台湾的一点收获，因为台湾跟他们交流下来，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特色，他们的学生可以在自己家里就用学校的望远镜，不像我们必须有天文观测要一直蹲在台上，就一直在台上不停地操作各种设备啊，其实家长也是不会同意的。一般天文观测都是要通宵的，留的我最近那个不在学校上课的话，每天可能会天气好就留到晚上凌晨一两点的这样子，我觉得在校学生是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运用远程天文台这样一个方法，让更多人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给运用到天文观测上去。
观测这个星空依然是未来对你们来说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对，
认识你呢是这次的关于最美中学生的一个评选，所以才知道了你。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最美中学生中的一员，但是我觉得入围已经非常不错啊。对于全区来说，能够参加上海市的最美中学生的一个评选，你对于最美有些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最美的话，就是美这个词给我第一感觉就是说比较阳光，比较大气。就是说他不仅是自己平时可以说各种行为比较端正，学习比较好，这种大家都认同的，他更可以用自己的这种精神去感化身边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说把温暖带给身边一些人。就说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班级里起到带头作用。就是说我能运用自己的能力，就是说热情，还能帮助到我身边的同学。大概就是这样，
特别有感染力。
对，
然后也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
对，
那即将要离开天文社了，内心肯定特别不舍。
我觉得这个心念一动震动四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亮一盏灯。其实我们这社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传承，只要可以说就是说一旦即使是没有了天文望远镜，没有了天文台，我们的社团依然存在。没有天文台我们也可以建社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天文的梦想。但如果没有了梦想，其实有天文台有望远镜，我们也不能算是一个集体，不能算是上南天文社。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想法给传承下去，我们要让后面的人不断地有人来热爱天文这种东西。
就让这个梦想不断的能够延续。好的，这是你说到的一个传承啊。
对，
那再来说说你的这个即将迈向的这个大学生活，有些未来对于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和期待吗？
比如说现在我打算开始，因为大学的话是一个中德合作的项目，所以之后还要去学习德语。 然后之后五月份开始可能会去找一份兼职锻炼一下自己，然后有空的话就天气好可以回学校天文台继续把远程这个课题给搞好，然后以后可以一直和学校保持一种互动。
嗯，就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心依然在。
对的。
嗯，那现在对于很多的同学们还要应战接下来的高考，对他们有些什么想说的话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心态了。你说你要靠这么短的时间把一门课给提上去也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么十几年的书肯定不是白读的，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只要心态放好，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能获得自己的成功。
相信自己，这是叶云时常对自己和同学们伙伴们所鼓励的一句话，相信自己，你将会看到最美的风景。说到在观测的过程当中真的有着太多的酸甜苦辣，为了坚持能够等到一个预料之中但又是预料之外的一个奇迹的出现，他们真的是彻夜不眠苦苦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相信艰辛的过程越是艰辛收获就越是丰满，尤其是最后看到结果的那一刹那，内心的狂喜和感动会让人铭记一生的。对着夜空中的那一盏最亮的星，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探索，也一直在实践。这就是来自于上南中学天文社的社长和他的同学们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依然在努力着。就像叶云所倡议大家的那样，希望有更多的天文爱好者能够加入这个活力有爱的集体中来，让更多的人目光不再平视，而是抬起头来仰望那无垠的星空。星空无限，探索无限。在刚才的访谈交流中，叶云说到了一句话，他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愿所有的朋友也能够和叶云一样，为着梦想一起飞翔，不会放弃。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里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这就是来自于最美中学生叶云的故事。如果你也想把你身边的伙伴推荐给我们，别忘了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方平台，把来自于我们浦东校园中的这些学生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的电波中做一个展示和交流。也许他就在你的身边，也许他就是你。欢迎来到我们的电波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成长历程。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